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腥臊气息。丽尔盯着从纹丽下巴滴上她丰满酥胸的华丽精液，鲜红的樱唇微微张了开来，眼波也变得有些朦胧，酥胸轻轻起伏。我畅快地挺动腰肢，快速出入的棒身不住带出白稠的液体，纹丽不住喘息，下巴和酥胸涂满了精液，亮晶晶成了一片。丽儿凑上来，把跳动的肉棒含入嘴里，轻轻吮吸，我舒服的频频颤抖，不由赞赏的抚摸她的脸蛋。我带着万分满足，慢慢坐回床上，丽儿这才依依不舍的吐出肉棒，再搂着文丽凑上去舔着她嘴边的精液。文丽桃腮晕红，微微推拒，却没有挣扎。丽儿将她口边和身上的精液全填入口中，再吻上文丽的小嘴渡了过去。文丽满脸通红，紧闭凤目，慢慢咽了下去，神态娇媚到极点。丽儿放开她，向我抛了个媚眼，一面握住又在高昂挺胸的玉颈，轻轻套弄。我舒服的微微叹息，文丽却惊呼着：妹子，你千万别再惹他了，白秋这个死鬼今天已经发疯了呢。此时的狐狸湿润着眼睛，梨花带雨，显露出一片娇柔妩媚。我用手指托着他的下巴，将漂亮的脸蛋抬起来，然后张嘴无限温柔地和他吻到一起。文丽看我们腻在一起，心里多少有些不太痛快，将他的头也凑了过来，将舌头也送到我的嘴里。三人舌头在我的嘴里来了个五起阵大会师，终于嚼到了一起，实在是太舒服了。我觉得此时的自己全身心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丽儿好不容易摆脱了这温柔的纠缠，缓了一口气，笑着说：白秋，文丽姐真是挺不错的人呢，敢爱敢恨，直来直去，她待你可真好。你这个冤家怎么这么有福气呢？我们这么好的姐妹都心甘情愿陪着你，这千顷地里一棵苗，好像全世界的好男人都死光了一样呢。听到心上人这么连带文丽和自己一起奉承着，我的心花怒放起来。
那是当然，至少我比活着的许多无聊的男人好许多吧。
听我这么一说，文丽不干了，连声讽刺着：
好什么好啊，你这死鬼比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更坏呢。
当文丽说完，我和狐狸几乎同时笑了起来。文丽看着我们笑，过了一会儿她也笑了起来，所有的尴尬和难堪似乎都被这一笑所化解。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的恩仇，但无尽的绵绵情缘却就此展开。从此我们三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直到永远。第76章，最好一刻。这次春节放假为七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度过了漫长的一个礼拜后，我似乎更渴望着面对忙碌和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年。特别是狐狸来到我的身边，让我深切感受到整个生活被赋予了崭新的含义。早晨的时候，文丽问依偎在我身边的狐狸为什么对我如此忠心，简直是百依百顺，任我摆布。丽儿一听这话，有些含羞的低声道：
白秋，可能是我这辈子的冤家吧，才见他一面 我就有这种感觉，好像总欠他什么的样子。我也算过来人了，不知怎么，一落到他手里，再也没有了二话。全身被他摸遍，上下都被他弄过，他那话一捅进来，简直就像在偷人家的心思一样。三捅两捅，全身都被他给捅得酥软了下去，心思呀，全被他给偷跑了，连魂儿都没有了呢。丽儿这段表白让我感觉太舒服了，角色大美女被自己给弄得如此贴服，真让人很有成就感呢。昨天冤家让我来，本来心里明白对不住文丽姐，但不知怎么稀里糊涂还是来了，后来被她推来搡去的，自己就这么迷迷糊糊被她给弄到了文丽姐的床上，实在是对不住您呢。文丽一听丽儿态度恭顺，言语谦卑，虽然觉得我有些过分，但不好再生什么气了，笑着打趣狐狸说，妹子，你刚才说上下都被他弄过，那屁股呢？文丽姐，你真是的，哪壶不开提哪壶来着。丽儿说到这里一声叹息，有什么办法呀，冤家要要，雪人大大的，还不是只好撅起屁股让他弄。文丽一听这个显得兴奋异常，狐狸妹子，弄那里的时候疼吗？丽儿本来想简单带过，哪知道文丽是穷追不舍，只好老老实实的回答说，肯定是疼，毕竟第一次让人弄那里，不过冤家挺怜香惜玉的，过了也就好了，说不上特别难受。听到这里，我的情绪也高涨起来，无力似乎有些火上加油的挑逗起我来，白秋，你这个死鬼，我的也让你弄干吗？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也装着不经意的回答说，
文丽，你还别说，狐狸是我亲爱的小老婆，所以我才弄她的后面。你呢？
我停顿了一下，卖了个小关子说，
除非你答应和我结婚，当我正式的大老婆，我才放下架子弄你呢。
美的你。文丽在我的肩膀上咬了一口，咬的几个齿印清晰可见，真够狠的一个大妮子呢。我哎呦一下叫了出来，文丽亲切的一边安慰我，一边想用小手抚摸我的伤处，但伸到半道还是缩了回去。文丽却眨巴着大眼睛在我的耳边说，死鬼，不是我不愿意嫁给你，是时机还不成熟。听他这么一说，我多少有些糊涂起来，时机不成熟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知道文丽心灵深处有一个结一直没有解开，到底是什么一直让我琢磨不透来着。我曾经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以前似乎和赵志有一腿，但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依赵志和我的关系，这事儿应该很容易获得原谅，何况赵志现在一门心思全部在那两个漂亮的女戏子身上，哪里还有他的位子呢？那还有什么芥蒂没有解开呢？常卫东他们似乎是一个疑点，尤其是郑元浩在打擂的时候提出那样奇怪的要求，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但真说要有什么，也好像抓不到什么把柄。时机还不成熟，是否自己还没有长大呢？想到这个问题，似乎和答案沾点边儿。上次扎杨威的车胎，整个事件都显现出自己的不成熟。虽然在事业上、工作上有一定的进展，但怎么看，自己都离成熟有很长的距离。 一切由赵志大哥在上面罩着，自己虽然也到新疆开了眼界，多少将触角探进了内幕的里面，但离完全揭晓谜底还差得很远。何况有些谜底可能这辈子都永远不会被我弄明白。想了这么多，最后自己都想迷糊了，干脆爬起来冲了个澡，让自己的头脑先清醒一下，最后决定还是不要管那么多，文丽的事情等着水到渠成的那一天就行了。现在关键还是要把当前的头绪和工作抓好，自己总有一天会长大的，但愿那时不要太老就行。月琴拿着大衣将狐狸接回房，我在趁文丽梳洗打扮的时候和她磨起了扶月琴当三姨太的事情来。
文丽，最近我觉得月琴越来越懂事了，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我想干脆让她当老三，她在飞龙场就被称为美腿皇后，这皇后本来就属于我这个皇帝嘛。
我恬不知耻的厚着脸皮在文丽面前张嘴求着情，说真的，就这样子怎么看都不成熟呢。美的你，那春花是甜美公主也被你给弄了，岂不是乱伦吗？文丽嘴尖舌利，一下找到我的破绽攻了过来。我一看来者不善，干脆玩起了赖皮。
这里老子是关起门来家天下，你敢不服是吗？你这是小人得志变猖狂，我才不会同意让月琴当老三呢。
文丽是针尖对麦芒，丝毫没有被我吓住。
别这样嘛，
我的口气有所缓和，
有什么事情咱们夫妻还不是好说好商量来着，你倒是说说月琴有什么不好吗？
一个贱货，本来就是厂里出来的，要文凭没文凭，要气质没气质，骚狐狸能发贱，就仗着一点姿色和风骚成天在你面前卖弄，我怎么看都不顺眼。
文丽的口气愈发强硬起来，我也有些发火了。
我就是喜欢他风骚放浪，看着就来劲儿。
那不行，太丢我和狐狸的份了，我反而觉得玉凤还行，你如果愿意娶她当老三的话，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听文丽这么一说，我有些傻眼了，原来以为文丽是吃我的醋才不同意的，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嘛。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也许文丽也发现我是吃软不吃硬的人，语气缓和了下来，苦口婆心地劝起了我。白秋，你好好想想，其实我和狐狸都挺对不住你的，在和你好以前都被别人给弄了。说到这里，他似乎有些伤心，眼睛都有些红了。月琴那个骚货就更不用提了，不仅被自己的老公弄，还被……听他这么一说，我心想，那又不关月琴什么事儿，还不是臭男人被他的美色给迷住了才惹的事，今后我才不会让更多的臭男人去欺负他呢。文丽看我有些发呆，以为我听进去了，夸起了玉凤。玉凤多好呀，又是处女大姑娘，又是女大学生，年轻貌美。当初你迷她的时候，不也是含在口里怕化了吗？放在心头怕摔着吗？虽然脾气坏了点，不过年轻女孩子都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人呐，都是慢慢懂事起来的嘛。听她这么一说，我体会到她那一片苦心，多少也被打动了。考虑了半天，给了个答复。
玉凤虽然有文凭有气质，但脾气秉性没有月琴那么温柔听话，还是考验考验吧。
我看着文丽，脸色由阴转晴，又跟了一句：
月琴有一些缺点，听你分析着，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哎，这样吧，让他当个老幺，把老三的位子腾出来，这样好吗？
分大妈小妈有什么意思呀？反正都是被你弄过的女人，哪个厚哪个薄，全看你的良心了。文丽抛出这话，终于结束了今天的讨论。用过早餐，我看月琴从外面回来，知道她把狐狸送走了，眉目传情，对了个眼神，回到书房给赵志打了个电话，通报了一下最近的情况。听他说，厂里的龙丸总是疲软，主要是春节外出的太多了，迪巴的生意也很清淡，每年生意最好还是圣诞节的那一段，简直卖疯了。我们商量了一下新品开发的问题，电话里不好多说，都是用一些心照不宣的暧昧词汇来代替着，外人听来简直是晦涩不通。最后我简单介绍了一位新人潘丽的情况，并谈到了新一年的工作和人员上的安排。赵志对我是完全放心，放权放手，全盘同意我的看法，只是对新出现的潘丽有些疑问。
她是谁呀？啊，我的小老婆。那文丽呢？我的大老婆呗。好，兄弟真爽快，反正公司是你我的，工作上你的人就像我自己的人一样，当哥的绝对信得过。
有了他的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自己胆气壮了许多，也对已经到来的新的一年的工作充满了信心。下午在我的安排下，龙腾公司新年工作会议在龙腾室内办事处召开。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龙腾的室内办事处从原来破旧败落的天利大厦13楼先搬到清江大饭店4星级。春节前，在文丽的建议和我的大力支持下，最后搬迁到了江宁大酒店对面的时代广场8楼。这在江宁市的写字楼里算鹤立鸡群的高档楼盘了，很多的跨国公司和国内著名的大公司派驻江宁机构都纷纷转入这个新落成的大厦里。在时代广场8楼的会议室里，满满坐了一屋子20多号人，包括了龙腾的全体员工和飞龙中层干部。这些人中属于龙腾圈子的基本是文丽提拔起来的，而飞龙圈子的被我血洗后没剩多少，现在连厂长李明在内都听我和赵志的。文丽经常在前台表演，但大家都知道他的身后是我和赵志，而赵志现在好像准备淡出，对待这种务实的工作会议经常缺席，这样正式坐在主席位置上的我就成了全场的焦点。我很清楚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毕竟正是自己把一个濒临灭绝的企业带到如今逐渐繁荣兴旺的道路上来，大家的个人利益也得到了最有效的保护和提高。我是他们的恩人和主子，这一点不用多说，从他们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出来。我气定神闲地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主持着工作会议，文丽和丽儿分别坐在我的身边，而玉凤、谢娟和月琴都列席了会议，这对他们也是大姑娘做花轿头一回。我这让五朵金花来参加会议，是为了安排他们进入这个圈子来，也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领导风采，让他们从心里服我，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做我的贴心玩物和忠心下属。尤其是五朵金花的十只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时，真让我觉得情绪特好，兴奋得满面红光。我的目光轮流扫视着五朵金花那迷人的脸蛋，那甜甜的笑颜，那高耸的乳峰，那纤细的丰腰，那丰腴的臀部。衣着打扮虽有区别，但漂亮的脸蛋让人怜爱，奶子也都不小，但最动人的 无疑还是身边这最漂亮的丽儿。我的小眼睛将身旁端坐着的丽儿从头到脚又迅速地扫了一遍，头发很黑很亮，很精致地用黑色发网扎成一个标准的发髻，显得干练脱俗，脸蛋很白很嫩很红润，眼眸善睐，顾盼神飞的一双丹凤眼此时却默默地注视着我。